380首，让我爱而不受感叹。
然后他弹琴以后，
爱而不受感叹，让我死而不受赏赐，让我记你而不被人记，让我受苦而不被人辱，自此清酒不自饮酒，自向白冰不向牛冰，道出生命乃是人的幸福，舍弃安宁而是人的舒服，不受体恤不受眷顾，不受推崇不受安抚，宁可凄凉宁可孤独，宁可诬告宁可背负，愿意以血泪作为冠冕的代价，愿意受亏损乃独立可的生涯，因为当你活在这里时，你也是如此过日子。既然忍受一切的损失，好使借你的人的安时，我既不知前途就有多远，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再还原，所以让我学习你那样的完全，时常使人辜负心不甚愿，求你在这惨淡时期之内，擦干我一切满中的眼泪，学习知道你是我的安慰，不求别人心愿独自。
我们再唱一次啊。
让我记你而不被人记，让我受苦而不被人妒，自此清酒不自饮酒，自向白冰不向牛冰，道出生命乃是人的幸福，舍弃安宁而是人的舒服，不受体恤不受眷顾，不受推崇不受安抚，宁可凄凉宁可孤独，宁可诬告宁可背负，愿意以血泪作为冠冕的代价，愿意受亏损乃独立可的生涯，因为当你活在这里时，你也是如此过日子，既然遵守一切的 生死，他是我人间的恩师。我既不知前途就有多远，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再还原，所以让我学习你那样的完全，时常被人辜负，心不生厌。求你在这惨淡时期之内，擦干我一切暗中的眼泪，学习知道你是我的安慰，贫求别人喜悦也如此罪。
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大爱，让我们再次的聚集在你的脚前。在这星期四的早晨，我们在风和日丽的情况之下来到你这里，为了要听你从天上来的旨意。主啊，我们曾几何时也偷偷的擦在自己在擦干眼泪，那都是你的旨意，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多么坚景象多么坚硬的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回到你的脚前，什么时候应该来寻求你，就求主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在今世我们应该经常的回到你的脚前，回到你的身边，让我们知道你在天上给我们的旨意是什么，让我们活出你的形象，彰显你的荣耀。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带领，让我们知道你的旨意。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要继续读撒母耳记上，今天我们是读第五章，撒母耳记上第五章，我们要先请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亚士突，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衮庙，放在大衮庙的旁边。次日清早，亚士突人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就把大衮扔立在原处。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门栏上折断，只剩下大衮的残体。因此大衮的祭司和一切进亚士突大衮庙的人都不踏大衮庙的门栏，直至今日。
我们在读于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因为和非利士人打仗失败了，他们想从神那里得到拯救，他们不是到神面前去向神祈求。我们而且把约书亚做了一个比方，约书亚他打仗失败了，在埃城失败了，他怎么办呢？他就到耶和华的这个会幕那里去，把衣服撕裂，灰蒙在头上，向神恳切的祷告，要问神为什么要我们失败，是我们失败了，这是约书亚做的。然后因为他从心里面敬畏神，他要去问问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神就把他的旨意告诉约书亚了。 那么今天我们看见在撒母耳记上的以色列人，他们和非利士人打仗失败了，他们不是到神的面前去求问神，他们乃是把神的约柜从会幕里抬出来，抬到战场上去，他们希望神的约柜能帮助他们打胜仗。这一个是错的。第一个，神的约柜是不应该离开会幕的，一定要和会幕在一起。第二个，他们不能够用人的办法来勉强神使他们打胜仗，用人的办法来勉强神来完成我们人的旨意，这是他们错误。他们应该到神的面前去悔改认罪，寻求神的旨意。因此在这个战场上，神的约柜不能够帮助他们打胜仗，神一定不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也说过，今天如果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勉强神来帮我做什么事情，神啊，我得了这个病，你非医我不可，你不医我，那么我就想别的办法，总之要使你来医治我的病，或者我找一个有医病恩赐的人来给我按手，这样使我得到医治。这些路都是我们人想出来的路。每一个人，我们都得要回到神的面前去，要问神，神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我？为什么这个疾病临到我？为什么这个难处临到我？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谦卑在神的面前，神就会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因此以色列人做了很错的事情。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讲义里面写了以利的罪，哪些是他的罪，我们给弟兄姊妹写了讲义，然后他犯了这个罪的后果，我们也给弟兄姊妹写了今天讲义上面。那么现在神的约柜到了战场上，以色列人并没有打胜仗，非利士人把以色列人打败了，以色列人就逃跑了，但是逃跑了，约柜还在战场上，就把约柜留给谁了？留给非利士人。这是以色列人非常不忠心啊，他们要打胜仗的时候就把神抬出去了，神不帮助他们打败了，神的约柜他也不管了，就逃跑了。没有一个人想到说，我还要有神的约柜啊，我要把神的约柜抬走啊，抬到会幕里去，没有一个人是这样想。要神的时候他就要利用神了，不要神了，他不要神的时候他就不管了。好啊，这一种情况是非常失败的，荒凉的。因此以色列人逃跑以后，非利士人把神的约柜怎么办呢？好，这里就讲第一节，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亚斯图。以便以谢就是那个战场，抬到亚斯图，亚斯图是非利士人的一个城市。亚斯图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毁坏者。这个城市是在地中海的边缘，叫亚斯图。然后第二节，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衮庙，放在大衮的旁边。大衮这一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鱼神 ，fish 就是鱼啊，我们河里面的鱼，它是鱼的神。他的意思，这是非利士人拜的神，是一个鱼的神。 他们就把神的约柜也摆在大衮庙里面去了。因为腓力斯人想，腓力斯人拜的是大衮，大衮是神，他们认为约柜是以色列人的神，所以他们就认为要把神就摆在一起吧，这是他们的想法，把神都摆在大衮庙里面去了。第三节，次日清早，亚斯突人起来，将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就把大衮人立在原处。次日起来，就发现一个事情，这个大衮就站不住了，就扑倒了，而且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的面前，这是神自己做的。因为神要让腓力斯人知道，只有他是神，只有以色列人的神才是真正的神，独一的真神。大衮不是神，大衮是一个偶像，所以大衮也要扑倒在神的面前，就扑倒了。这是第一次。然后腓力斯人发现以后，这个大衮站不住了，在神的面前站不住了，怎么办？就把他扶起来，又放到原处去，因为那是个偶像嘛。第四节，有次日清早起来，叫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栏上折断，只剩下大衮的残体。第一天大衮是扑倒在神的面前，没有折断，只是让腓力斯人知道大衮不是神，只有耶和华是神。他们又把他扶起来，那意思就是说还让他站在他原来的位置上，还把他当作神，对吧？但是第二天就不行了，第二天大衮又扑倒在神的面，约柜的面前，脸伏于地。不但脸伏于地，他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栏上折断了，头也折断了，那么这个偶像就没有头了。手也折断了，手是代表能力的，他有能力，能力也没有了，头也断了。只剩下大衮的残体，头断了，手断了，就剩一个躯干，剩了这么一个情况了。第五节，因此大衮的祭司和一切进亚斯图大衮庙的人都不踏大衮庙的门栏，直到今日。这个庙就废了，看到没有？本来他们那些祭司还要进去侍奉大衮的，现在看大衮的头也断了，手也断了，他们就不踏这个，他们怕了。好，那么在这一件事情，我们看要学几个很重要的功课。第一件，我们要看神造人的目的，神造宇宙万物的目的是什么。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诗篇十九篇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十九篇。
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
好，再读第四节吧。
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
好，我们就读这么多。这里给我们看见诸天，因为我们从圣经来看，天不是只有一层天，从新约来看，天至少有三层天，所以天就叫做诸天，是复数的天。神造出天的目的就是要诉说神的什么荣耀，让整个的被造要知道神是荣耀的。所以我们一看见整个的天，看见神所造的地，看见整个的宇宙，我们就觉得奇妙奇妙。那么这里都让我们知道，一定有一位创造的主，一定有一位创造宇宙的神，不可能进化出来的。很多奇妙是我们不能测度的。那么神造的目的就是要这些被造能够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让我们一看见这一些被造之物，就看见有一位神，伟大的神，他创造的，这就是把神的荣耀诉说出来。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就是神的手段，就是神的做法，神的作为。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言语，我们听见这个宇宙中有很多言语啊，鸟叫也是言语吧，风吹也是言语吧。好，很多动物的声音也是言语吧，你看一些蜜蜂也是有言语吧。好，所以这里都是有言语的。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那么晚上我们就看天上的星，我们就有很多的知识了，就知道神创造的这个奥秘。第三节，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传遍天下，就是有的时候没有声音的时候，他的亮带，就是他的这个亮带可以翻译成他的见证，也传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那就是神的作为了。虽然没有声音，但是这里也在传扬神，也在见证神的存在。哇，这个诗篇十九篇就告诉我们，所有的被造都要传扬神的荣耀。我们再请读诗篇第九篇第一节，诗篇第九篇第一节。
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
好，这是大卫的诗篇。大卫要做一件事情，要传扬神的什么奇妙的作为，也是要把神的荣耀传扬出去，这是大卫做的。以色列人也更应该这样做啊，以色列人应该传扬神奇妙的作为。神创造宇宙，神也创造人，我们知道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应该在我们的身上来荣耀神，来荣耀神。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的面前应该荣耀神，他们不应该把神的约柜抬出去，他们应该怎么样来荣耀神呢？非利士人。好，那么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生命记第七章。 生命记第七章，我们请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第一节读到第六节，生命记第七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
好，那么我们看神的命令怎么对待这个偶像呢？要拆毁他们的，第五节，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所以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是从万民中拣选他们，所以他们在迦南地就应该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不能够再让迦南地上有偶像的庙，因为迦南地是神赐给他们的，不能够有偶像，不能够有柱像，这些都不应该有的。他们如果照着神的话去做，这就是荣耀神，把偶像除掉了，那就证明只有神才是又真又活的神，偶像不是神，他们应该这样做。但是我们看非利，这个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的面前，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第一个，现在我们看见非利士人在迦南地还保存了他们的偶像，还保存了，他们没有把它除掉，因此没有除掉，没有遵守神的话，所以非利士人就来压制他们，才有这些战争出现。神是盼望以色列人能够荣耀神，彰显神的荣耀，但是以色列人没有做到，所以神现在自己亲自来做了。大滚两次的问题就证明只有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所以非利士人他们拜那个大滚这个偶像，从来偶像在他的位置上没有跌倒过，现在倒下来了，第一次倒下来，第二次头也断了，手也断了，那就证明大滚不是神，偶像不是神。本来这些偶像应该是以色列人来拆毁的，他们没有做到，所以神就自己做。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原则，就是人不能彰显神荣耀的时候，神不能不要自己的荣耀，神要自己来彰显神的荣耀，神在人以外来彰显神的荣耀。当神自己亲自来彰显荣耀的时候，这里面就有神的审判，这里就是神的审判。神对以色列人就审判，是要彰显他的荣耀，怎么审判？那就你就把神的约柜抬到战场上，神也不救你啊。今天在教会也应该是这样，教会也应该是这样，教会应该彰显神的荣耀。如果教会不能彰显神的荣耀， 神自己会来彰显自己的荣耀，就不要人来彰显，神自己来彰显。当神自己来彰显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对于教会要进行审判，神对教会要进行审判。所以星期六我们在读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是神对教会的审判，神要审判教会，因为教会不能彰显神的荣耀，以色列人不能彰显神的荣耀，神就审判以色列人，就让你败在非利士人面前，你就是把约柜抬去，神也不救你。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很重要的原则。所以我们今天会看见教会荒凉，教会出问题，那我们就要问，到底教会能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这是团体的问题，对我们基督徒个人的问题也是这样。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们能不能够在我的身上、我的行为上、我的生活上来彰显神？如果不能彰显神的荣耀，甚至于我们还在那里犯罪，好了，神也要彰显他的荣耀，这个彰显荣耀可能就是审判来了。这个审判，那圣经里就给我们看见，比方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一个犯淫乱的人，神的审判，他不能彰显神的荣耀，不能在他身上荣耀神。那保罗就讲要把他的肉体怎么样交给撒旦，这就是神做的，神做的。因此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求神光照我们，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我们应该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人。今天我们唱的这首诗歌是非常的好，他宁可把自己放下，不得任何的荣耀，但是不能把神放下。主耶稣走的那条路他一定要去走，自己可以没有任何得着，甚至于是损失，但是不要紧，神的荣耀是最重要，我们的损失、我们的得失没有关系，但是神也要把神摆在一个敬畏神的地位，摆在一个最高的地位，他是最重要。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件要从约柜被掳来看见我们应该彰显神的荣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想和弟兄姊妹交通，就是我们对偶像究竟是一个什么看法，对偶像的看法。那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我们从第四节开始读，第四节开始读，我们要多读一点。我们要读到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四节到十三节。
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 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的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
好，这里就讲到偶像的问题，实际偶像之物。以色列人在旧约他们不能吃祭偶像的物，因为偶像是外邦神，他不能够祭个偶像的，他不能吃的。那么在新约，这是保罗讲了，在新约这个祭偶像的物可不可以吃啊？保罗在这里就说了一个真理了，他说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会遇见这种情况，就是祭偶像的物。我在深圳的时候，我就知道深圳有好多卖猪肉的，他的那个肉都是祭过，杀猪的时候就先祭了，然后拿出来卖。那你说这个肉还可不可以买呢？好，保罗在这里就讲，他说偶像算不得什么，我们知道神只有一位，偶像不是神。他说有人应该，我们应该有这种知识，偶像不是神。所以他说第五节，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是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助他有的，我们也是借助他有的。所以第五节讲，虽有称为神的，或是天或在地，就是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称为神。所以那个杀猪的时候，他先去祭拜了神，祭拜那些偶像，偶像不是神。如果我们有这种知识，这就对我们没有问题了，因为你去祭的偶像不是我去祭偶像，对不对？祭偶像之物，偶像根本就不是神嘛。所以下面就讲第七节，但人不得都有这种知识，有人到如今也拜怪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误会了。这是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请你吃饭，你到那里去吃饭，他摆在桌子上的，也许这个人他不是基督徒，你会怀疑他这个东西是不是祭个偶像的，我能不能够吃啊？如果我们自己不拜偶像，没有拜过偶像，也没有祭过偶像，那就觉得没有这个良心的亏欠。万一这里有一个基督徒，他原来是不信主耶稣以前，他是拜偶像的。啊，他信了主耶稣，认了罪了，我过去祭偶像是错了，从此以后我就不祭偶像了。所以他吃的时候，他就要考虑了，哎呀，这个东西是不是祭过偶像的？好，这两种良心不同的，好不好？一种就是我有知识，觉得说这个偶像不是神，所以你这个偶像跟我没有关系，他那个偶像不是神吗？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自己，有的人是原来就拜个偶像，现在不拜了，现在吃东西的时候他就小心了，这个是不是这个偶像的？如果是这个偶像，我就不能吃啊。那我们基督徒怎么办呢？在这个时候保罗说，你要顾到别人的良心，就是你觉得这个祭个偶像的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你也不要去吃， 为了什么？为了别人的良心，好不好？为了别人的良心，我们不能去吃。好，所以感谢主。那么这是第一处的圣经我们要读，现在我们要读第二处的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先读第二十三节到二十三节到二十到三十一节，二十三节到三十一节。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要求别人的益处。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常有一个不信主的人请你们赴宴，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诽谤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好，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保罗特别提出了一件事情，他说二十三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来要求别人的益处。底下他就特别提出来，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为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刚刚他在第八章就讲了，这个偶像算不得什么，我们的眼睛只有一位神，所以一切都是出乎神的。我今天吃的一切东西都是神造的，所以我们吃的时候不问，买的东西就买了，你寄个偶像的我也不管你，因为偶像不是神。我说你们尽管吃，但是底下我们要注意，他说第二十七节，倘若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赴席，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请你吃饭，你就去，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好，那么王瑶，你帮我听听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聚会不能跟他说话。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了告诉你们的人，不为良心的缘故不吃。今天有个人请我们吃饭，也许他是不信主的，我们都到他那里去吃的时候，不要问什么，保罗就讲他摆在桌子上你就吃好了。如果他不说话，如果他说了，他说我这个菜这个肉今天是祭个偶像的肉，他如果说了这句话，我有知识，我们就觉得说偶像不是神啊，祭个都怕什么。但是保罗说，如果他说了这句话，你就不要吃了，为良心的缘故。这个良心不是你的良心，是为别人的良心。如果他是一个拜偶像的人，他要吃这个摆了祭偶像的物在这里，他就想你这个基督徒祭个偶像的你怎么物你要吃啊，你懂不懂啊？好，你要为他的良心。或者在座的还有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就是我们讲的他原来是拜过偶像的，他不吃祭偶像之物的，那么我有这个知识，他没有这个知识，那怎么办呢？好了，那么我就得为了他的良心的缘故我也不要吃，好不好？我们有这个知识知道偶像不是神啊，这个很重要。那么弟兄姊妹，因为很多弟兄姊妹，我们举个例来讲，在家里 很多东西他觉得这是撒旦的，这是偶像的，我不能要。我来说这个，比方你们知道这个启示录里面十二章讲有一个龙，对不对？大红龙。所以现在我们基督徒都有固定的一个概念，就说龙一定是魔鬼，因为那里讲的龙是魔鬼。所以家里的东西不能有龙，对不对？有的是一本书上面它那个封面画了一条龙，哎呀就不行，好多弟兄姊妹拿了就赶快把这本书丢了。有的时候我们出去印相片，你知道那个印相片，印相片的时候啊，因为你印了一卷相片，他就送你一个相片布，这个相片布的封面上就是一条龙，那你要不要？很多弟兄姊妹赶快不要，撒旦，好就丢了。那么这里我们就要有一个知识，一个什么知识呢？第一个，圣经里启示录的十二章说的那条大红龙，这条大红龙有七个头，多少个脚？十个脚。那么现在这些画的这个画，它不是画的那条龙，也没有七个头，也没有十个脚，它是人把它画出来的。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真理清楚，你不要把这两个混在一起了，就说这个一定是撒旦啊，不把它混在一起。那么现在如果把这个龙字也看得很危险了，现在有人就姓龙怎么办？对，我们有弟兄，我们不是有个龙弟兄吗？那叫改姓。还有的地方，你住的地方他有个那条街什么龙，有街，对不对？我原来就住过一个地方叫做龙洞湾啊，那在重庆抗战叫做龙洞湾，那就基督徒不能去住了，那是魔鬼嘛，龙就是魔鬼了。好，我就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知识，偶像不是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很多东西我们不能把它当作魔鬼来看，好不好？要从圣经真理来看。但是呢，有的人他因为有这个固有的概念，所以哈，我们不要和他争，好吧，不要和他争啊。那么他有这个概念，就等于有这个概念。比方有一对夫妻，那是在香港，人家送了他一套那个红木的椅子啊，那是很值钱的。在这个红木的椅子的背靠上面啊，就有铜龙。这个姊妹拿到就很不高兴，这个弟兄说没有关系，龙不是。这个姊妹总是想办法要弄个锯子把那个一背给他把它锯掉了，他心里就舒服了。但是两个不要吵架，姊妹不能接受，那么姊妹那就你就锯好了，好不好？啊，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态度。但是我们知道他不是偶像，不是神。还有一次也有一个，也是一对夫妻都是基督徒，他们隔壁邻居是一个拜偶像的，结果过年了，过大年旧历年了，他们就给他们邻居送了一块肉给他。这个姊妹就讲了，这个肉我们不能要，赶快把它丢了。弟兄说为什么丢？他说他们隔壁是拜偶像的。弟兄就说他拿送肉给你的时候讲没有讲这个是祭个偶像的，他说他没有讲。好，没有讲，这个弟兄就把这个圣经拿出来了，他说如果他没有讲我们就尽管吃吧，因为他没有讲，如果讲了我们就不能吃了。为什么缘故不吃？为姊妹的缘故不吃，好不好？好，感谢神。那么我们就是在偶像这一件事情上，我们要根据圣经我们要弄清楚。但是呢，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要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读一下。我们从十九节开始读，要读到三十二节，十九节读到三十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九节到三十二节。
我是怎么说呢？其实说即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 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筵席。我们可惹主的愤怒吗？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
好，保罗在这里又提出一点来了，那就是说那个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是人手做的，他不是神。偶像没有感觉，偶像没有思想，所以你拜偶像这个没有用，他不懂得，你敬拜偶像他不懂得。但是保罗这里提到一个诡计，那就是说偶像的后面还有撒旦，请我们注意这一件事情好不好。偶像算不得什么，偶像本身不是鬼，不是鬼，但是偶像的背后有鬼，请我们注意这一个，保罗在这里提到。所以人去拜偶像的时候，实际上偶像完全不知道，这个大衮庙里这个大衮非得是拜他，他完全不知道，但是大衮的后面有一个就是撒旦，所以这叫诡计，计鬼。因此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分别，要分别，他记的是鬼，我们信的是神。所以保罗说不愿意你们吃祭偶像的祭鬼的东西啊。从这一个保罗说的这一点，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得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真理，就是所有的这个偶像都不是神，算不得什么，但是我们要小心这个偶像的背后还有撒旦的工作，还有撒旦的工作啊，要注意这一件事情。因此我们要分辨这一个，分辨清楚，不要受他的影响。但是这里有一个就是说敬拜的问题，如果这个偶像在你家里，你怎么把它能够把它当成偶像呢？有的人啊把那个很多的这个玩具啊都当成偶像啊，所以家里不能有这个洋娃娃好不好，这一类都不能有，因为他说这是偶像。但是这个就不同了，因为你没有敬拜他嘛，对不对？他不是你敬拜的对象，这就没有问题了。如果他是你敬拜的对象，或者你家里有人敬拜他，给他烧香，给他做什么，那你要小心了好不好，那就是后面有一个鬼了，后面有撒旦的工作。但是我们对于这个撒旦的工作，我们也只能靠神的能力。我这里可以说有一个弟兄的见证，这个弟兄是台湾来的，他的妈妈爸爸已经死了很多年，妈妈在台湾，妈妈自己有房子住在家里，妈妈天天都要烧香，要给偶像烧香。这个弟兄信了主了，他的姊妹也信主了，他们是住在香港，但是平常一年回去要看看妈妈吧。这个弟兄回去看妈妈，他很反感妈妈烧香，他说这个是拜偶像。所以妈妈刚刚把香点燃转过身，他就弄水把香都给他弄熄了，每一天都这样做，妈妈就心里很不高兴。妈妈就给他讲了，他说你不回来我的香不熄，你回来我的香就要熄，如果你不愿意请你搬出去住了，就给他这样讲了，两个就很矛盾了。后来感谢主，他就问我怎么办，我说你不要去把你的妈妈的香弄熄，你要知道偶像不是神，但是偶像背后 有鬼，对不对？有撒旦，但是你不要去给他讲，那你怎么办呢？我说你为他祷告，你为他祷告。好了，感谢神。那么他的姊妹就处理得比较好，姊妹如果跟他一起 回台湾的时候，姊妹不去把妈妈的香弄熄了，不，那么跟妈妈讲也讲不进去，后来感谢神，他们就为妈妈祷告，最后妈妈到了，从台湾到香港，妈妈也信主了，就是不用我们人的办法去做，我们把它交给神，交给主，好不好？好， 感谢主，我们从这里我们就想和弟兄姊妹交通关于偶像的问题，我们今天怎么对待偶像。如果你家里有一些 不要把它都做成偶像，你也只能说你不要去，你不是敬拜的对象。好，另外就是有一些相片，我们需不需要去向那些交相片鞠躬啊，敬拜他呀？这个我们要小心了，好不好？因为相片他本人没有任何的感觉，你去拜他，他也不知道。那么我知道也有的基督徒拜十字架，拜十字架，你看这个很多教堂里面都是立一个十字架啊，他看了这个十字架他就觉得很庄严啊，立刻就敬拜。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一个代表的标记，真正的十字架在哪里是我们自己要背的，好不好？是在我们心里面，而不是在外面的。天主教是注重外面的啊，外面的十字架，这个彼得的像，什么保罗的像，主耶稣的像，都是注重这些外面的东西。这外面的东西背后很容易有什么，有撒旦啊，你去拜这些后面有撒旦。好，所以我们和弟兄姊妹交通我们提醒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好，下面请我们再读一处再继续读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第六节。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第六节，
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亚实突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亚实突人和亚实突的四境都是如此。
好，神出了对大衮审判了，大衮的庙也审判了，神对亚实突人也进行了审判。因为神的约柜是圣洁的，神在这个地上他的约柜不能随便抬到这里来抬到那里去，不能够的。以色列人应该把神的约柜抬回去，这是对的。所以神的约柜在这里，神对整个的亚实突人就进行了审判。这个审判是什么？就长痔疮。那么痔疮是怎么一个问题？好了，那么现在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就是利未记十三章哦，利未记十三章，我们或者就读第五节好了。
第五天，祭司要
第七天，
第七天，祭司要查看他，若看灾病止住了，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还要将他关锁七天。
好，这里是说到麻风病，这里是说到麻风病。麻风病有一个症状，就是要在皮上发散，皮上发散。麻风这个病是代表罪，麻风这个病是代表罪，是里面的罪，心里的罪。因为心里有罪，所以它就在皮上发散出来了，所以皮肤上就现出麻风。圣经里有好多的疮之类的，不是外面来的，而是里面出来的。痔疮它不是外面感染的，它是里面发出来的，就像麻风病。那么我们还请大家读一处圣经，请读民数记的十二章。 第一节先读到第三节。
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诽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
好，再请你读第四节。
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说，向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
好，那么因为他们毁谤了摩西，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亚伦是摩西的哥哥，他们毁谤他，神就要他们三个出来。然后我们看第九节到第十节。
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然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雪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
好，那么这里就看见一件事情，这个米利暗长了什么？大麻风。所以大麻风这一个病是里面的罪，因为他毁谤人啊，他骄傲了，他说神只是给他说话嘛，为什么不给我们说话呢？他骄傲了，骄傲以后里面的罪发展在皮肤上来了，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利未记，就成了大麻风。因此痔疮也是里面的罪发散到外面来了，很多皮肤上的病是从里面的罪发散出来到外面，所以就有痔疮。所以人一看见痔疮就要想起自己的罪来，是里面的问题。非利士人他们不尊重神，不敬畏神，把神的约柜就抬到这个大衮庙里面去，把神和他们的偶像同等了，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他们有罪。因此神除了审判大衮这个偶像以外，神还审判亚斯图人，让他们全部都长了痔疮。啊，这是神对他们的审判。好，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下面我们今天就只能读到这里，下面我们会继续读，就是约柜在腓力士地，神一直做审判的工作，最后必须腓力士人把神的约柜抬回到以色列地区，抬回去。好，抬回去以后，神的灾，神对他们的审判，神的手才减轻了。好，因此我们就看见神自己要荣耀自己，在两方面做工，一个是对以色列人神要审判，第二个对腓力士人神也要审判，神也要审判。那么今天在我们的面前一样，就是我们假如不能荣耀神，神对我们一定要进行审判，神自己要显出他的荣耀来，神会自己做。所以我们看见很多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自然的一些力量，你像海啸也好，地震也好，风灾也好，水灾也好，各种那都是神在那里要做审判的工作，神在那里审判。好吧，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那么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不懂，你刚刚说那个大自然的这些灾害都是神的审判。
对对，好。
那这样的话，这次中国的那个地震也是。
对，好。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是神的审判？那我们看看，假如说中国的那个地震，好不好？好，我把这个关了哈。